为人有阿弥陀佛。上一个月好像有很多台风经过我们台湾，但是都是在边缘扫过，我们非常平安。可是听说现在这个台风他好像要来拜访我们，有时候认为说天灾不可避免。上一次921大地震的时候，我人是在美国，看到那个消息，我马上打了一个电话，第二个电话要打回来已经打不通。今年的3月11号，我在日本经历了他们百年来一个大地震。因为我们要去日本之前，人家就告诉我他有很大的灾难，甚至于说我们回来以后，你不要认为你们去了一下下他们的灾难就会平息。他说接着下来真的有很多要让他们淹水的事情，我心里有一点难过。这种灾祸我能不能把这个灾祸能够把它平息下来，每天心里真的是在祈祷。可是他们还是有一些灾害。最近在我们凉皇之前，我去了一次中国大陆。在这一次要去之前，他们还是跟我讲了一些说，你若不在我们凉皇进前去日本，大陆也是会淹水啦，如果这样有很多事情会发生。我想因为921那一次有一位居士他回来，我们这里的法源师好像也是那一次去的，我说回来我们赶快在能仁寺举办一个佛山，希望为那些死难的同胞超度。那一次听说有一个美国人也来参与，三天以后他说不够，为什么不把它延长成7天？7天圆满应该是在921以后快要一个因为应该是一个月，我想应该是在10月21号。他说今天我们把不要看这些人的力量，拜好了以后明天嘉义会发生一个大地震，但是没有人伤亡。在当时我人还在美国，22号当天我是从美国飞回来，就是那边的21号。因为我们这里的一位灵湖山居士正好跟那个美国人认识，他的先生是飞机的工程师，到我们嘉义机场好像是军用飞机那边服务。他说明天会发生事情，那个湖山居士就打个电话给我，师父说明天嘉义这里会大地震。我说湖山，我要出来之前告诉大家有很多灾难，请大家要好好用心好好观想。 而且从那次以后，我记得我们斋堂前面写八个字：灾难不断，圣物放逸。那天真的，一震，把能仁寺那个老大殿震全部裂开来，虽然没有一下子就垮下来，已经不能进去拜佛。这些记忆让我经常佛菩萨提醒我们的时候，我都会很用心，不是说啊爸爸比比啊啦，这个事情也没发生，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一次去中国大陆，因为时间非常仓促，而且很多人认为，哎，师父回来哈，有时候那个，我们一本这次去哪里活动，有一个本子，就是说到哪里度众生，有些人看看，非常的意义啦，一定去哈，吃素食的人拢有通吃。去欧洲的人哈，真正要跟你过，就要跟你过啊。我刚下飞机那天，就是人家吃一个像我们现在那里有义卖的那种面包哈，我是一个的一口，因为他们跟我讲，师父，那个啊，我们20个人去欧洲，我才那听说才买19个，因为碰到他们复活节之前，而且我们去的人。有蛋的面包我们不吃，其实他们真正是买到20个，结果说19个，我认为我经常出去哈，饿肚子在我来讲不算什么，所以我从那个圆冲法师那里掰了一小口，又从那个主任那边掰一小口，因为我们下飞机再赶到我们去的地方，真的是已经有过一段时间了。而且在飞机上我吃东西真的不多，那我也没有感觉到饿，可是很多经常出去旅游就有供应很多东西的人就觉得饿到了。我不是为了他们饿不饿的问题，一下下真的要跟我出去，真正是分分秒秒都用心去大陆。7天之中，我们从这里飞到上海，然后上海、南京、杭州再回上海。你们想想看，中间没有办法用飞机的，所以只好是坐车子。花多少时间？很多。这次我们要去呢？每一次我们要出团的时候，黄明义居士不管他有没有随团，他都非常的用心。而且这一次我们到上海去，他从头到尾参与了我们的活动，没有离开我们。而且7天之间真的发生非常多的事情。我特别跟黄明义居士说，明义，这次很多事情你怎么可以回来的时候你分享给所有没去参加的人知道，因为这是最近的一次，而且呢所发生的事情非常多，非常突然。本来今天是他们公司的周年纪念呢，我们这次十位一共参加的人一共10位，每一个人都发现，哎，这个普通时来咱这个道场哦，非常平易的，知影伊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啊，唔知影这个公司吼大到什么程度，然后呢？非常好玩的事情哦， 我们的徐老师、侯老师照例回来以后要有一本我们这次行程的照片。他翻开每一张，说：“这张吼，黄明义居士在道馆行李，另外一张嘛是伊在道馆行李，竟然很多照片都是他在搬行李。事实上，到我们下飞机的第二天，我们团员就想到说，无人亲像伊这种人，想象中吼，伊的物件、伊的包包啊，爱人看的。”他竟然哦，帮人家搬行李，是这样搬法，全体团员都很感动，干阿我无干阿感动俩，没影啦吼，因为呢，我想来遮会当有这种心的人，他更应该努力修持。他本来跟我讲说，师父我可能。去这吼周年庆，伫台湾的阮的公司的周年庆，我应该去参加。可是我一进来，我看到黄明义居士今天来了，所以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在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一次我们行程的一些过程。黄明义居士，请。我唔知伊托阿头家呢，
师父、师叔、常住师父们、师姐、师兄们，大家晚安，阿弥陀佛。那个该来是要来哈，我以为我躲在那边，师父没看到，结果我了解那是我二姐卢老师去告的状，因为原来晚上是要请他来讲。那个事情是这样子，就是我最近在植牙那个计划，那原来那个医生哦是排定，就是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我这门牙两边两颗牙都要拔。那我是跟他说，我说不行，我说今天，啊，就是今天那个27号，是我台北有家公司26周年庆。那我说，因为早上有那个球赛哈，因为要跟客户打球，然后晚上还有那个周年庆的参会，那必须要上台讲话。那么拔两颗牙，第一个也很难看，第二个又漏风哦，这个是不是能够延后一点？所以就说好了，延到下礼拜。就那个这个礼拜那个牙痛到实在是不行，那昨天去看医生，那医生说你这个发炎很严重，他最好拔掉。我说不行了，今天有事。后来他说要不然先把那个神经抽掉，那要抽神经他先打麻药，打了3针，这个一碰还是痛到都要跳起来，然后后来就再补打。那个护士在旁边很紧张，一直问我说有没有高血压、心脏病，我说没有，就打了10针哈，才把它解决。那个解决之后，可是还是很痛，因为除了原来上面痛，后来回家下面也痛，牙床啊。然后昨天刚好是我那个媳妇的大嫂生日，那我跟我同修丽玲就说要请他们吃饭。结果看完牙休息了一下，就坐车出门，就车子开到一半实在受不了，我说是不是能让我回家，我不要去了。好，那痛到连坐了都不舒服，就躺着。那家里只有我一个人，那我想到说，今天早上原来是预定要坐6:45的高铁到台北，因为那个球赛很早就开始。好，那越想越怕，就后来那个我同修吃完饭回家。我就说算了，我明天不要去打球了，哎，结果这讲过一下就好很多了啊，就不是那么痛了，可以坐起来。然后到快11点，我看那个时间，我就赶快打个电话给台北的同事，我说我今天不能去参加。那他问我说那晚上的餐会能不能到？ 我说那等白天再说。好，那到昨天晚上还是还是痛了，但是不是很痛。今天早上我同学问我说，那你要不要去台北吃饭？我说算了啦，回去潮汕好了。哎，结果那个早餐吃完就不痛了。哎，真的这个事情有时候真的是非常难解释。那个昨天痛到真的是痛不欲生哈，好，所以这个很不可思议。然后说到这个师父到境外去度众生哈，其实真的我非常感佩我们师父非常慈悲。每一次碰到有欲求解脱的众生来求救，那么师父都是会在马上下指令，那么要求在最短的时间把行程安排出来。那一定要赶在我们极光寺那个固定的法会之前，到众生要求的地方去招请，请他们回来参加法会，啊，回来诵经持咒，那个拜佛灭罪签，哈，能够离苦得乐。那么我记忆里面就说，比较多信众追随去的，应该是从两年前，也就是1998年。四月开始那个到成都去，那么后来第二次就是也是1998年的十月到苏州，那接着是去年到西藏，啊，那个我刚好没有跟上，以及今年到先到日本，那再到欧洲，以及七月下旬到上海、南京跟杭州，那么几次的行程，我想。可能有很多的师兄师姐都会觉得很纳闷，就说为什么这么多次师父都没有邀请我去参加，好，那可能会想说是不是我的修行不好，或者是啊师父要去那个地方，我可能过去生没有在那边造业，所以没有找到我。那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那么因为我们师公也好，还有几位老和尚都提过，就是以后这样子的行程还很多，甚至于要到那个丝路那边去，连这些地方都要去，师父都要去走一趟。那所以我想，就是说我把这些参与这个活动的那个可能一些比较正确的心态，我想说我来报告一下，跟各位分享一下哈。那么也许以后有机会，如果我们觉得我自己适合，那么也甚至可以主动跟师父来报名啊，要求参加那个。我觉得说那个参与这样的活动哦，那第一个就是说千万不能存着我要去消业障的心态，因为如果是想到说我要去消除我自己的业障，那么其实众生会很难过也很愤怒，因为众生他在受苦，那么我们却只想到说要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好，要还我们自己过去生所造的这个业，那么这个他们会很难过，那么这样子的那个心念也就太狭窄，那么狭窄的心念当然不能够产生很大的愿力，那因为这种度众生的事情只有师父能够有这个本事，那我们是完全没有，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跟着师父，那么去把自己个人分内的工作尽量做好，那么几位在家居士，还有出家居士都能够出家的常住师父都能够，大家把愿力汇集成一股力量，然后护持师父，能够达到这个救众生的目的，让这个行程能够很圆满，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念念时时刻刻以这个欲求解脱众生他所受的苦为念，那么这样才能够真正能够做到。护持师父的这样的一个好一个任务。那第二个，我是觉得说参与这种行程，在这个活动，在这个团体里头，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有一种谦卑的心，就我常跟我三个儿子讲，就说众生平等，所以我们应该对人都要秉持着谦恭的态度，那么更何况我们在佛菩萨面前，那么在出家法师面前，在我们自己的师长面前，乃至于看不见的众生面前，那更是要心存谦卑，因为谦卑，所以我们才能够 放下任何所有的身段，所有任何的一个身段来努力来做事情。那么我相信我们的师姐师兄们，我相信在各自的领域里头都有很多的成就，也应该是在各自专业领域里面得到很多的肯定跟掌声。但是那个师领域的辉煌，我觉得在参与这种行动、这种行程的时候，应该要摆一边。不管我是很有名的医生也好，我是桃李满天下的教授学者也好，或者是说我是经商有成的企业家也好，那个都是在另外一个领域里头的成就啊。那么参与师父这个度众生的行程跟这个团体里面，我们都仅仅是一个凡夫，只是这个团体里头一个很卑微的一份子。那么除了把自己这一次行程的那个分内的任务做好之外，那么其他的比如说这个上下车搬行李，那只要是身体体力允许，那谁都应该要帮忙。好，那么香积居士那个香积菩萨这个主菜，那我们不会煮菜，那帮忙洗菜啊，哈，洗菜、洗碗、洗碗筷都可以。那么很多事情可以做，就像这一次到上海去，我是觉得说，从台北出发有十位，那么加上我跟我同修还有苏州一个同事来帮忙，一共13位。但是因为大家同心协力，那么心念都一致，所以能够把这一次的那个任务也能够做得很非常圆满一样。所以接下来那个以后如果再有这些活动的话，我相信就说我来概述一下哈，就是这种活动其实如果是纯粹从观光旅游角度来看的话，实在是不值得参加。因为在吃的方面，师父是绝对不到外面吃啊，那个都是师父嫌那个有合成的东西，然后有味精啊，那个酱油还有多都是很多油，那吃起来其实真的是如果不习惯的话会是相当的考验啊。那住的地方，那师父是严禁我去找那个什么所谓五星级四星级，就是说师父慈悲，他常讲，他说我们要去帮他们忙，那他们在受苦，我们去住那五星的四星的，那么看的也会很难过啊。所以是严禁安排那个好的地方，就只要安全卫生哈。那么那个包括上车，在车上那都是要求要眼观鼻观心，那个不是诵地藏经就是持往生咒，要不然就念佛。说实在几次，包括像那个到那个成都去，这个好几天成都长什么样子我真的不知道，因为眼睛不能看外头。好，那我所有的地方只有住的地方到那个买菜的地方这一段我很清楚，其他都不了解。那所以就说如果那包括另外还有很多的纪律，那个我自己也曾经被师公要求当纠察队，那晚上被叫出来当众在大家面前跪，因为那个白天那个整个那个队伍走路是太散漫。好，那包括不能带相机，好，那个也是因为几次的经验，就是说会耽误到行程，所以那个就只有了师父跟那个徐老师啊可以带相机。那这些其实几次也有很多的师兄师姐，你听我在讲也蛮不愉快的，很不以为然。我说为什么啊？我说那师父规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那所以就说所以就说如果是从观光旅游角度，我劝各位最好不要尝试，因为那相当辛苦。那包括像这一次到南京去，那个白天在户外，因为南京其实是一向是有所谓大陆三大火炉之称，就跟那个武汉跟重庆一样是最热最闷的地方。那师父连师父的那个身袍都会滴水啊，那整天在外头衣服都湿的，那非常难过。然后赶车呢，那个一坐车就坐都要坐好几个钟头啊。那么所以这是大概就是说像这一类的行程哈，可能 师姐师兄们应该有一些心理准备。那么另外这一次很高兴，就是那个莲池大师跟四川老和尚哦，他也给我们几点的开示，那是很严格的开示。那我也很高兴，正好跟我平常想法也蛮接近。他们的一个开示是说，第一个，你不管我们任何人，不管是高官也好，贩夫走卒也好，只要是真的那个很虔诚的发心观想，去送一部《地藏经》，那么每个人送的功德都是一样的，并没有说你是高官就比我这个贩夫走卒送进的功德是比较高，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第二个，如果我送50部《地藏经》，但是我是一边诵经一边身口意都在造业，啊，或者是就像闽南话所说的这两寡切，啊，那我送了50部，可能比不上人家别人真的虔诚发心观想去读一部，好好读完一部《地藏经》，还来的功德，他们还来的好一点。所以莲池大师跟老和尚他们强调的就是，不是在比多，也不是在比，就是说我每天在那边送几步，而是说真的要很虔诚、很专心，好去发心、去观想。那么，这样子送完经，那么再回向给众生，回向给善知识，这才管用。那么另外这一次去，在杭州有到那个李叔同的纪念馆，就弘一法师。那么还有就是在纪念馆里面有看到他写的那个他的书法非常有名，他写以戒为师。那么包括莲池大师也是非常严肃的来开示，就是说不管出家众在家众，这个以戒为师四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他特别有强调到一点，就是我们如果就像刚才我在台下师父就说对我有一些赞美，那么他是强调在领受这些赞美的时候，师父这些赞叹的时候，自己更应该了解，好，这个应该是对自己的修行来讲是一个压力，也是一个驱策我们继续精进的动力，应该在自己在言行举止更要小心，去作为大家的一个表率跟模范，啊，否则呢就会让师父陷于知人不明这样子的一个批评里头，啊，那么千万不可以因为师父在开示的时候在台上有任何的一个赞叹，就认为自己是师父面前的红人，他们认为你为什么要当师父面前的红人，为什么不当佛菩萨面前的红人，啊，那他认为我们有些人是就说自以为修行很好，然后呢这个到处要训人家你这个修行如何如何，他们认为如果说真的修行很好，更应该要把从佛经里头所学到的一些道理，把师父平常开示我们所学到的一些道理，那么真正落实在自己的日常言行生活里头，那么让大家能够看到你的锋芒内敛儒雅外流，那么自然人家会对你佩服，还会以你为表率，好，那么很自然就能够去影响到别人往好的方面来走，而不是说我嘴巴说我要渡人，但是我做人的基本修养不好，然后还谈修行，那就变成笑话。那么我刚刚讲到很多的所谓谦卑哈，那其实我觉得其实也不宜，我们也不宜妄自菲薄，有很多事情我们如果是真心的去观想，那么所产生的力量其实也很不可思议。就比如在7月24号，因为师父是7月25号出发到上海，那7月24号那时候我已经先到上海，那么我的二姐卢老师她给我电话，她说有那个温州啊，发生那个高速铁路相撞的那个车祸，问我了不了解，我说我看到报纸，看到那个电视新闻，她说那35个人罹难的人跑到 济公是来向师父求救。那他们问他说，问他们说为什么知道跑到济公寺来？那么这三十五个罹难的众生说，因为佛萨跟他们讲，就说有一个姓黄的居士在上海有做一些好事，那有一个叫慧生法师会跟他到上海去，好，还会到苏、到南京，还有到杭州。那佛菩萨叫他们到，赶快先到济公寺来求救。好，那么像这种事情，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好事，只是、去年的时候，师公曾经抓我的手，然后摸了底下，说给我一个法轮，他说要我把那个佛法带到上海。我说师公，我说大陆这个共产党去搞宗教，我会被关起来。好，师公很火大，他说佛法就是真理，真理就全天下到哪个地方都不能改变的，不用怕。那么他建议我就说，在中国大陆每一个地方，不管是走路也好，坐车也好，那么心里头都要很诚心的去持往生咒。那么这个持这个咒，他说你不要以为你在心里持咒，那可是会让你走过的地方还有车子经过的地方，这个两边的众生这个怨气会减少很多。那么包括每一趟我如果从大陆要回台湾，那么一定要很用心的去观想，请他们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能够尽量跟着我回到台湾，回到极光寺来，好，然后来这边听经闻法，那么早日能够离苦得乐。好，那么所以我想那个温州这三十五位众生，可能他们指的是这样一个事情。好，那包括另外像那个，
请我插一下，这个你观想他们呢，能不能把那个日本那个老董事长的小故事
是
稍微解释一下？
是这个两个月前我就是有接到一个电话，那个就是日本那个我们有一家商社往来26年，那当年26年前，这个董他们这个老董事长还是一个小客员。那时候我们认识以后一直配合，那他对于我们公司也非常支持。那么26年到后来他变成到社长，就总经理，然后一直到董事长。结果那个突然间接到电话，去年他年底还到台湾来，结果那个两个月前说突然过世。那因为日本人他们那个告别式都很快，所以我隔天马上就到日本去。那他来看到我非常伤心，就把他那个棺木的盖子打开，都让我因为很熟，所以让我去瞻仰他的遗容。那么我站在他的面前，流了泪，在心里头想，他叫做欧哈拉桑，就是香那个小圆，说欧哈拉桑，我说这26年你照顾我们这么多，让我们连那个在全球金融海啸都还能够赚钱，公司还能够赚钱，从来没亏过钱，这个非常感谢他。我说，你如果有那个能力，有那个需要，啊，希望你能够跟我回台湾，到我的师父极光寺那边去，好，那你有什么我能够帮助你？希望你能够告诉我。但是观想两次，我就很气馁，因为平常他往生前，我们两个对话是透过那个日文秘书帮我们翻译，那他也听不懂中国话，所以我想也是枉然。但是我想试看看吧，师父经常讲说这个愿力都应该是不可轻忽的。就后来我回来之后，果真他就在极光寺来跟我碰面。好，那么提到他的讲话一些用词还有一些动作，那我是100%确信就是他。好，所以这种东西很难理解。好，这个真的是很难理解。还有包括师父25号到，然后26号一早我们到龙华寺，到龙华寺那个，结果大家参观完，持咒完以后，有师姐就说啊，这么古老的寺哦，为什么保持的这么完整？好，那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里面都没有被红卫兵破坏。那我听到这个，我就跟师叔讲，我说，哎，师叔，现在那个没事，我来说个小故事。好，我说，当年文革的时候，是确实红卫兵都攻进来了，那么在龙华寺的大殿把柴火都架起来，那么架起来下面也都 那个汽油啊都泼上来，泼上去。那么还没点火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红卫兵，一个中级的干部就跳上去了，啊。那么事后他是讲说他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跳上去，他只是因为从小看爷爷跟他爸爸都是会上香早上，啊，他直觉认为那不能烧这个地方，啊。那他说奇怪，他说他们也一起去放火烧别的事，啊，而且我在龙华寺，他不晓得为什么他就跳上去阻止他们不能烧。那就后来那下面的其他红卫兵就上去要把他拽下来，可是只要上来一个他就把他踹倒一个，好，到最后当然没办法，算了，不要自相残杀，就撤退了。那二十几年前他来跟我讲这个事情，我认为他吹牛，我不太相信。就后来过了大概跟他认识两年，我在一些资料里头看到果真那个里面记载就是这一回事，而且名字就是他。好，那在龙华寺师叔问我说他叫胡正文，师叔问我说怎么写，啊，那我跟师叔讲，我说二十几年没见面了啊，那个当年是因为不打不相识啊，我因为抢座位在餐厅，就我那时候有点大胆，怎么敢跟他不怕被抓去关，就变成好朋友。
讲
的，哎，结果师叔7月31号回台湾，那个8月2号上海有一个朋友打电话问我说。说哎，有一个人叫胡正文，跟你认识二十几年，说已经二十几年没联系了。他人在北京，问说你还记不记得他？我说记得啊，我说我25号，哎，26号才刚提到他的名字，啊。他说哦，他说你如果还记得他，他下次要请你吃饭。啊，那个二十几年都没有联系了，结果就在那个龙华寺跟大家讲了这个故事之后，他马上打电话来。好，那你说他当年做了这个事情，那我也跟师父报告，我说这个人其实在我的看法也不是十足正派一个人，但是也许他当年这样的一个功德，所以他现在是大陆很有名的玉王啊，就是那个玉石哦，玉石鉴定他是算是最顶尖的，而且很多名贵的玉都是在他手中那个收藏。好，那后来就是天底下也很奇怪，包括当年关他红卫兵，那个文革垮台，红卫兵都关起来，那个当年管他的狱卒，刚好那个狱卒我也认识，好，那个狱卒还对他特别好，从来没有找他麻烦。后来那个狱卒也是事业也做得蛮好的，所以我想可能是不是都跟这些事情有牵扯啊，哦？那像安排这种行程，其实你说。有时候熟练的也就没有什么，但是这中间有太多变数。像有一天那个师父跟我打电话跟我讲说那个莲池大师说我们这一趟会发生火灾那我听了以后，我跟师父讲说没关系啦，在江浙沪出事还可以解决。他其实心里七上八下，我想火灾只有几个地方，一个住的地方，那我想想住的地方不太可能，因为尤其上海现在对这个火灾啊，这些增烟器这些都是连线到公安啊公安局去的，你只要这边出事情，那边马上会显示那个信号。那我来想想会不会船，因为要上船去撒进，那再问那个浙江那个旅游局，哦，我说那个西湖的船会不会有问题？他们说不会，那个几乎是每天检查，因为不能出事。那在上海的船，那更不可能，因为那借上海市政府的国宾船哦，那个是外宾在坐的，那更不可能出事。他后来想想，那应该是车子。好，那车子因为有原来就跟他们要求说，一定要出厂年份要很新的。那结果再查说出厂才5个月吧，哦，出厂才5个月。那我想那会不会是那个驾驶有问题，好，再请那个朋友再查他的记录，那个驾驶还是那个世博会，他是帮外宾开车的，好，完全没有任何违规记录。那所以就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什么地方会发生火灾。就那个第二天那个早上就是刚讲去龙华寺啊，好，去几个地方，然后中午回去煮饭啊，就中午回去的时候，就师父要我先到楼上去。就我到了房间不久，那个紫仁师姐就跑上来叫我说赶快下去，赶快下去，楼下失火。然后那个消防车也在楼下，然后他们的 那个保安都拿着那个灭火器，啊，就我赶快赶下去了，一看疯了，他们那个管理室那些人都站在那边，啊，然后每一个那个杀气腾腾，啊，那我就把他们推到房间里面，就开始跟他们扯，我说哎，现在反正过了，也不要再谈这些事情，那个。反正他们以为我是大陆人啊，以为我是大陆人，然后招呼那个台湾的朋友去玩，啊，那讲话就讲了也很无理啊，无情无理。我说你再扯下去哦，啊，你丢了饭碗，我也丢了饭碗嘛，那所以最好不要张扬。然后呢，聊聊聊到最后，我说那个，因为我们中间要去南京，我说南京。那个原来订房的时候就讲好说，他们留个房间让我们摆那个行李，大件行李，那我们回来再等于是算那个中间有一天是房间全部退掉。我说就这样子吧，我说你这个房间我也没什么信心，要不然我们就租一个房间，我们行李放里面，那出事你们负责。哎，他一听完，他们讲说，哦，黄先生，你讲的话是很有见解，啊。那为什么有见解？因为多付一天的房租嘛，所以那个跟我的见解无关，是因为跟人民币有关系。那为什么会发生那个火灾？就大家其实也是一头雾水。结果后来到下午的时候，到那个九龙柱，好，上海有个地方叫九龙柱，它就是那个南北高架跟那个延安高架两个高架那个道路的那个交叉地方，它一共有四层，好，哦，四层那。是交通干道。那当年因为那个时候，哦，出发前那个秋龙师姐就突然间说我们去一定要去九龙柱。那因为他对上海不熟，他问师傅什么叫九龙柱，然后师傅问我说有九龙柱，那是因为当年施工的时候那个就是要往下打那个基础哦，结果他那个钻头打下去就断啊。那个断了十几次，没有办法说好，那就搞迷信，就请一些那个佛教的那个法师哦，在那边做法，好，那做完法之后，哎，奇怪，就真的就钻探就下去了，就顺利把那个工程给完成，好，那个秋龙师姐是说，有的声音告诉他，就是他当初有贴符咒，那个符咒2年就要到期，那到期以后，那边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灾难。所以叫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去。那去的时候，那个一开始大家就在旁边撒劲，然后持咒，就后来秋龙师姐就好像快要昏倒，好，哦，师傅就在大家把她扶到旁边，哦，原来是那个九龙柱，它是这样，它那个柱子，然后外面用不锈钢把它包起来，那上面有雕九条龙，那金色的金黄色，所以叫九龙柱，好，哦，那。既然那个有那个龙王借的那个秋龙师姐来说，好，那很恨，意思是说不让师父去，好，说你出家人你管什么闲事，好，那师父就说要来救他们，他说不要救，我2年到了以后我就一条龙了，好，我到时候把那个龙尾一摆，那整个上海就要翻过来。那师父说那为什么要等2年？我现在就带你们走，他不要。他说：“这些人太可恶了，找那一批人都是没有头发的，好，然后那边念半天，把他们头都扭向西边，好，那我说哦，龙王可能是叫东，都向东海，龙王都向东，那我们想说，真的是头往西边吗？好，结果两个管道，一个看下面那个马路，一个是成都西路，一个成都东路，他们的头完全向西路这边，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师兄就拿那个他的那个手机，
苹果的手机，哎，要从旁边去看说这个那个龙头，哎，全部都向西。
对，那个 iPhone 有那个罗盘，就拿出来就全部真的向西。他很恨，那他就说一早就让那个师姐就是好像要昏倒，让他不能来。然后第二个就让在房间，我们出门让房间烧起来，好。上房间烧起来，就是让我们全部被公安抓去关，啊，那个时候我刚好是蹲在他背后，就是他头一回他就说，哦，你最可恶，如果把他们关起来，你马上又把他们带出来了，所以也没用，啊， 那我就骗，我还骗他说，我说我怎么把他们带出来？我谁都不认识。他又讲说，你们师父叫你们不能叫你不能说谎，不能打妄语，你还在说谎啊、哦！所以，然后这个就很难理解啦。这个一路，所以师父这些是不是留一些给其他的师姐来讲？
第二节，我希望你今天把这个
全部讲完。好的，然后像那个。
好，去到那个南京的时候，那个
黄金屋啊，那个在南京哈、哦，所以这种行程有时候其实真的是到南京的时候，就大家带了一些吃的东西，就想说晚上自己煮，然后到那边好了，那个房间又说那个租期没有超过三个月，那个锅碗瓢盆都不借我们，然后后来我跟那个苏州那个同事两个耍赖，就反正跟他们乱。在那边乱扯乱弄，后来好弄到了，好不容易吃完饭，那个来的一个人，一开始就是说是台湾是台那个台籍日本兵，啊，就当年被日本征召到东北去打仗，然后后来那个又调到那个上海这一带来，然后那个脚都冻到长疮啊，好，然后都就是很痛苦，然后师父跟他们救完之后。就是来了一位那个架势十足的一个那个所谓尊者，啊，后来一讲才知道说，因为我们那天去那个中山陵跟明孝陵，啊，中山明孝陵，那个明孝陵旁边，它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历代就是革命烈士的那个纪念馆，里头都蜡像哦，都是就辛亥革命里头很多的革命的志士。那后来我们一直往里头走，这个到了一个就是说从这个地方看过去一个山头，师父就说算了，不要再往前太远，而且上面是山路。因为他那个明孝陵实在是太纵深太深，好几公里啊！以前那个子午线看进去，那个好几公绵延好几公里。那师父就说：“那我们就站在那边这样遥望他就可以了。”好，然后后来那个人老先生出来之后很生气，意思是说：“我觉得你还不错啊，对出家人我本来就没什么好感，觉得你还不错。然后既然你架子那么大，我在上面摆那么大阵仗，欢迎你，你竟然不上来。”说 老先生竟然不上来，好，那原来是，那后来师父搞清楚他是谁之后，这个就想也想要度化他，但是他不接受，他认为说，这个就是要摆这些阵仗才够气派，那我是他说九五至尊，啊，才符合他的身份，那么。师父怎么劝他，他也不听就走了。那走了以后又来了一个，他说带了一大堆兵啊，就是又饿又受伤，然后要求师父帮他医，那给他们东西吃。那结果这中间就吃了一片面包之后，那个师叔跟两位常住师父就是要过去要帮他医，就他竟然说你这小喽啰给我滚开啊，你们那个带头的过来。好，那大家都吓一跳，怎么会这个样子？好，那蒋曼莲他说他最大，没有一个比他大的。那个，然后很毒，就是要吃东西要那个，然后师傅也看得出来，这个不是善类。那前后两个多钟头，快三个钟头，我们在旁边是真的是其实觉得这个没办法无解的啦哈。我甚至还叹一口气，我说，因为后来这样对话知道他是带兵官。军人，啊，那我也很火大，我就一边走一边讲说，哈，还蛮差别的，这边这个桃花龙派，哦，他好火，你知道，他说你给我过来，怎么跪下来？你以为我听不懂？啊，那
里面还在关里头，哎，
对他，然后后来就是师傅就说叫他过来，他过来干嘛？他说你过来跪着，那跪着要干嘛？说跪着要踹你的头，好，啊，他说。你也不要这样子对我，啊，你要叫我跪，然后要踹我，你还叫这么多人来观礼，啊，啊，你们这些人观礼，等一下出去就刀子就伺候，啊，然后那个反正就是他那个身段，就是他摆不下那个身段，啊，那到最后 那个弄了两个多钟头，实在是有够辛苦啊。那师傅也真的是毅力惊人啊。那个他才自己承认说，他当年拿日本人的好处，然后把中国军队很多的这些名单就泄露给日本人，然后甚至于帮日本人把中国军队杀了很多。啊，那弄半天师傅才知道原来是汪精卫。啊，那么最后一天回来，三十号办那个法会超度的时候，那个他也带了很多的兵来，就说当年被他出卖给日本人，然后受伤害的这些军队啊，都带他们来请师傅来医治他们。好，那师傅问他们说怎么来的，他们说啊，就昨天谁，师傅说哦，就是那个大汉奸。那他们马上说，哦，他讲了，他已经改过向善，不要叫他大汉奸了。啊，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非常悬疑的地方。那包括那个李瑞川师兄，他爸爸带了三团，啊，那个三团的兵力去请师傅来医治啊。那所以那天好像还大家在算三团有几个人，我说那个其实蛮好算的，怎么会？大概就这样嘛，哎，所以后来那个师傅31号他们回台湾，那我还留下来还处理一些事情，那。哦，对了，我还想起一件事情。那个在上海的时候，就是台北那个马医师他女儿，好，那个 Tina 也有来参加。那么他最后分享的时候，他讲一句话，我听得非常感动。他说：“我立志学医哈，是要救人啊。那救人当然救那个看得见的人。”他说：“今天那个跟着师父才知道，原来有看不见的众生也需要救啊。”所以他说：“那他的观念是完全改变，就是。”看不见的众生，那他以后知道，除了有形的这个人类的病痛，他需要去尽力之外，啊，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众生，也有很多病痛要求出离。那么他以后他也会努力，那个精进来修持哈，那个尽一己之力来帮助这些众生。好，那么后来师父回来之后，我就逐一打电话给那个帮我们开车那个巴士的那个驾驶员，还有。在那个西湖，那个帮在上船帮我们解说的一位先生，那个旅行社的一位徐先生，那他们都说，这个尤其那个大巴士的那个驾驶员，他说在短暂的几天，他终于知道那个台湾这个出家人的那个慈悲是到什么程度。他说一开始带我们的时候，他觉得你们这些人莫名其妙，那个大老远从台湾来，然后花那么多钱，结果。坐了车子跑去看那个什么四行仓库啊，好，四行仓库旁边就是苏州河，那也那个河也不宽，然后后来再到那个什么所谓的那个八字桥，那八字桥就是当年淞沪战役开始开第一枪的地方，那当年死了非常多的人。
哎，临时下车要去洗手间，不去。好，
是那个，就一直到那个八字桥的时候，我们要下车，那个司机有点很难理解，他说。他说：“你们从台湾大老远跑来，就跑来看这个臭水沟。”他说他也不知道那边当年发生什么事。他后来我跟他讲，他隔天他回去那个上网去查，他说果然，他说你很博学多闻。我说不是，我说那个是有人告诉我的，那个当年的战役。那我们刚到那边下车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更小，就真的是一个水沟一样。那在那里，然后就有师姐说要上洗手间，然后。我的同学跟我讲说：“你赶快找看哪里可以上。”我说：“你这不是给我找麻烦？这个地方叫我去哪里找洗手间？”结果后来看有一个就是上海流行病的那个防治中心，那后来才知道它是当年 SARS 流行的时候哈盖起来的，就是后来只要流行病哈要隔离，全部都送到那个地方去。那跟他们那个警卫讲，警卫说：“好吧，那一次三个进去。”好，因为这个不是普通的医院啊，普通医院一群人进去没有关系，那这种特殊的地方，那个一群人整个进去，领导看了会骂人，然后就三个，我们就在旁边跟他聊起来，就说啊这个地方很新，他说对啊刚盖不久，那我说那以前干嘛的，他说以前那个很大一个日军很大的一个碉堡，好，那个驾驶员才知道说哦，那我讲了没有错，当年那个有一场战役在那边打得非常惨重。那全部那个国民党军队是全部阵亡， 好，因为那包括市场仓库，那些人为什么全部都阵亡？因为那时候日军是从那个东南面是往西北，整个要变一个面是往上面推进。好，那这些地方市场仓库，什么八字桥、淞沪战役这些地方，就是说奉命就是死守，就是说让它这整个面会变成列出两个缺口出来。啊，那所以你只要多一天的时间把他们拖住一天，那他的缺口就很大，那么后面国民党的军队主要主力的军队就能够做更充分的部署，那么就更有击败日军的可能。所以当初被派到这个地方来死守，其实就是你来到这边就是准备就是只有就是战死，没有其他的那个。所以那时候那种悲愤啊，好，还有那个战死的时候那种痛苦愤恨，那个是都很重。所以到那个地方真的是感受到那个怨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跟一般我们所感受到的不一样，那包括在黄浦江上也是一样。啊，这个就是这一次很抱歉耽误大家这么多时间。那个
你们那个昆山公司的一个职员，
那
真的
那个是那个更奇怪，那个因为师傅就说啊，这次来好不容易来上海，你们那个几个办公室有几个点都去撒劲走一走。我跟师傅说，我说师傅不要了，我说第一个，我说这些师姐师兄大家来哈，然后都跑去我去帮我们公司撒劲，这个对人家不好交代。我说第二个，我说那些点都要跑完哦，可能两天都跑不完。好，而且我师傅后来很奇怪，就一直很坚持要去昆山。好，然后。到昆山以后在撒劲的时候，师傅走到一个地方就觉得心脏喘不过来，心跳很快，好，然后觉得那个脚也迈不开。好，那后来我们才想说，哦，那个前不久有一个同事那个突然往生了，
第一天到上海就有人跟你讲说你有一个
对有人就是到上海那个隔天那个中午就有众生来说我们昆山有个同事那个要给他超度。好，就是那个人突然往生，那去了解才知道，他就是有一天晚上，因为公司有那个人事异动，然后大家庆祝出去吃饭，那他喝很多酒，一方面为他的主管升官高兴，二方面他很万谈啊，就说那一次的那个升迁为什么没有他？他认为他表现很好，所以酒喝多了，然后那个到隔天一早五点多。那同事上洗手间发现他怎么已经在洗手间往生了，啊，那半夜没有人知道。然后师傅走到一半突然间走不动，然后心跳很快喘不过气来，然后问那个昆山的办公室的同事说他座位在哪里，原来就是师傅站那个地方。啊，那后来他来讲他的意思是说他使命跟师傅拖了那个腿不让他走，要救他。那后来撒完劲以后回到那个在会客室，那突然间有位师姐就倒在地上，那因为我到了之后，同事就把他资料给我，我知道他叫徐小忠，我说你是不是小忠？他说对，啊，那他要求所有人全部出去，就要留我跟师傅在会客室里头会议室里头。那后来就也让那个苏州那个同事哈，那个李宗颖留下来，那么讲到他说。看到是窒息死亡那个都表象，他主要是因为他过去生有欺骗过三个女人的感情，后来那三个女人大概也都自杀，啊，那个包括有五个小孩都堕胎流产，那么所以三个女人找上他把他掐了脖子，还有小孩也都找上来了，所以他是因为这样来往生的。那么劝他劝了半天，后来他也同意说要回到极光寺来。啊，一开始他认为说不行，他什么没有钱，啊，那我就跟他动之以情，我说他年纪跟我儿子差不多，而且同事也七年，那个极光寺有任何事情我会帮他处理。结果他回到极光寺之后，有一天我在家，然后法会期间那个师父就是有人要找我，然后师父用那个就是扩音来跟我沟通，就还是这个徐小忠，他讲到什么事情呢？他讲到说他没有脸见我，好，那原先因为他在昆山已经讲过一次，说他干的这个坏事没有脸见我，然后他说他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脸见我，就是他 往生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去公司闹。那这个事情，我想应该没有任何人知道，只有我知道了。好，他竟然说他爸爸妈妈带了一群亲戚到公司闹。好，那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怪他们。我说，如果我换了我是你父母亲，我也会这样，因为他是独子，然后刚好30岁，那难得想说利用你以后能够养老，对不对？那现在突然往生，他当然伤心，也想要一点保障嘛。那他一直认为说不应该，他父母亲不应该这样子，那跟公司无关。好，那也不是他的意思。啊，那么像这种事情，那个到底是他借谁来说？我电话里头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起码我相信极光室里头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父母亲有去公司，还率领一批亲戚哈，去做一些要求，包括我那个同修都不知道。那所以像这些事情呢，就说其实也让很多的同事哦，就让他们同时也相信到这个所谓的因果的问题，他们也相信到其实有另外一个空间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确实存在的。好，那是不能去铁齿或是有任何一个问号的地方。哎，这个是以上那个这一趟去上海，然后南京跟杭州的一些经过，然后
九龙珠的那些人也来，所以我们访问当中，哎，你说龙王有没有来？其实那两天下的很大的。
是我问的，我说，对，法会期间，我是碰到法真师，哎，我好像是问法真师父说那个龙王到底有没有跟着师父回来，好，然后后来才知道说有，因为说法会期间有几天下午是雨下很大，哎，然后又有众生说他们是原来赶不上，就那个借着那个雨势。就也就过来了，
哎，身上很脏，都要叫我们做那
个脸盆，哎，还有毛巾，所以有一排是在那个入口地方是这样子来的，就说是他说因为是龙王利用法力，那个下很大雨，然后他们顺着那个雨势啊就这样过来，但过来的时候因为很脏，好，包括他们有些是从那个西湖的湖底上来，哎，这个所以这些事情。很不可思议啦，那就像我刚刚所提的，就是说其实走这种行程都很辛苦也很累，那如果师兄师姐如果认为说真的是可以尽一己之力的话，那如果衡量评估过后觉得还可行的话，那其实我相信师父也很欢迎能够有更多的师姐师兄来参与，但是那个是绝对不好玩啊，阿弥陀佛。
我们非常谢谢明玉居士。今天我要下来之前，我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平时说忏悔业障啦，或者是说，我们尽量是要去超度那些众生。其实这个是在表皮上，我们大概做到。但是如果一碰到我们真正去发露忏悔这种事情哦，好像非常难。那我想，我今天晚上我想要讲两三位，时间是很晚，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把这种事讲出来。我没有第一个，我也没有争取那个，我没有征求那个名誉居士，我想要讲的这件事情。我记得这个我要去上海之前，这个黄居士因为那杭州那个快车哈，就是像我们那个高铁那个车下来以后，就是有30个人死掉。因为那天我们是在做水忏，老实讲我也没有看到那个消息，然后他们讲来以后，就是那些人要他救以后，有一个人讲，我很不甘愿，为什么我每一次我想要达到一个目的，师父都帮我把这种事情挡掉，就是说天底下还有没有 因果还没有，还有没有公理？那在前面，因为我自己去整理行囊哈，每天都很忙，到临出门前我还没有整理好。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说，我明明没有打电话去上海，那我跟他的外甥女在，因为他在按摩那个头哈，在按摩的时候，他那个外甥女哦就很痛啊，很痛。是你们看我平时哈蛮正经八百的哈，那天我玩心就起来了，我就是拿着一个那个按摩器，我在他头上，他一直叫我一直在说 I am happy, I am happy。那我想只是楼上几个人听到，所以一个我是想一个出家人如果要翻译哈，还是自己要收敛一点。你看。一下上海飞机，在飞机场，他说：“师父，我们都听到你在讲 ‘I am happy’。”我说：“啊，怎么你会听到？”我说 ：“I am happy， 就是他听到我的手机里面有讲到这个。我要查查那天上海有没有那个国际电话，有我要请名誉居士帮我付这个钱哈。那有一件事情，我把行李整理好了以后，我出来，他就跟我讲。”我已经三番几次找机会我要修理他，都是你挡的。他讲我是坏人，我说什么问题？他说他开烟馆呢，他害死我们很多人呢，我一定要让他抽烟的人就是肺部有问题嘛。好，他就跟我讲我们要整理他，可是我不许你这次到上海去干预这个事情，我们的目的就要达成了。先开始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可是呢，那个他我就说好，我到上海去，我绝对会对他很不客气。他说你会对他不客气吗？我说啊，他在上海还有很多人知道他哦。我第一个我下来我就给他难堪。好，我就说我踢他，然后他太太我要打他。我不知道他那个二姐哈护他护得那么紧，好像我他要回去的路上哈，他好像偷偷给他一个 tips， 他说明义师父来哈也给你修理哦，因为他那个苏州那个副总经理也跟他一起去，他说：“哎，今天写了书，那个主人来接你，那整个脸都板得很难看，哈、哦。那我真的说，哎，那个飞机场如果在那里哈、哦，我真的踢他的话，可能很多人家从飞机上下来的人，一说借出给人笑哎。所以我说，哎，把东西推到边边上去，我假装说那个我们在那里等车，我去到那里我就。”真的用脚踢他，那他太太呢是走在那个接机的人群，他是站在最前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知道故意站在最前面。我走过去，师父阿弥陀佛，我为巴道给他拍嘴了，我就照了。哎，奇怪，他们这两个人怎么没有什么大的反应？可是他那个公司那个部署一想，师父今天那是在幻想吼。来到第一个民国人臭毛毛吼，还阁对人无好，最不可思议哦！下到那里把那个房间安排弄来弄去，我原来那个酒店哈、哦，它是很多层，然后他们是在第六层，我好像被分到二十几层上面去，只有我一个房间在那里。我说，哎。人可能吼，若要甲你修理，那个秋荣呢，是从台湾还没有去的时候就开始打哈欠，一直打哈欠。然后他说他大概要感冒，所以他买了那个感冒药啊。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要上飞机之前，每一个人都在那个飞机场哦，就开始松山机场就每一个人念地藏经，念到完上飞机啊。我没有告诉他们说我去，我可能会有什么动作，因为。那些冤亲债主是瞪着我哎，他说你若讲你就是去，你就是要假假。他在这里就一直讲，你也假个怕黄垮了。好，他二姐也在这里，我说 什么我假？吼，我就把桌子吼打很大力，有时候这样打好不好？他说嘿假啦。那我就用手问他说，那我轻轻点你一下。他说哦，所以吼你点我这一下，我手就不能动了，所以你打那个真的，你就照这样打。那个秋荣他从来没有跟我们出去哦，他要出去之前酸痛药、感冒药什么药都买了。我就想啊，秋荣你刚才在起来哈、哦，我们好像有一点事情。他一上去坐在那里流眼泪、流鼻水，那个还什么打哈欠啊、哦。我没有想到他这个动作到底是什么，问了差不多十几二十分钟。他只跟那个明义讲：“你给我说几次，我把我仔仔给你。”而且那种是很凄厉的哀求，好像你不给我吸一口，我可能要死了。我直接上就想到，哦，这个是开烟馆的。他因为我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我绝对袂当和你甲讲，伊有阿多吼，改掉。”我绝对，伊若要改，我就叫人拿好食。伊绝对无阿多有迄个毅力。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不知道他抽几年的烟，我也不知道他戒了多少次。可是这一次，老和尚也跟他最后那天要回来之前，也跟他讲了话，说我今天讲这个重话，我心里一直在想。他在商场，这个在大陆哈，他就有差不多整十家的工厂。因为有一个经理说：“你还阁唔知啊？我甲你透露，杭州嘛有，然后呢，成都也有，很不可思议。他帮他把东西弄好，我不知道黄居士他是做什么的。他说。”哦，师傅，你今嘛你用的什么 TC 我忘记，那个就是那个手机，说那里面的零件全部都是我们的，他要装，他们要去帮他装公司的那个零件，那个要装的那个机器，等到我不知道那一次是几亿的交易哦，他把东西交给他，全部通过以后，为什么我们这次到上海排除万难？黄居士一定讲，师父来这无论如何，咱搁较无所在，咱嘛一定爱敢请遐众生。我们到最后才到他们家里去，你看看，哦，十几个人，灶脚嘛要用，外口嘛要用，就是要去超度那些众生。因为我要去之前，他说郭台铭在成都的厂。我帮他把东西通通交给他，然后就是他已经通过了，他们启用多久以后，没多久了，时间没多久，突然间那个厂又是像在广东的又爆炸，所以黄居士知道说，这哪不是菩萨好情哈，可能我要做，因为我要去之前，我从来没有跟这里的人讲过，伊讲哦，伊要甲你吼。要甲你出，你去啊吼！伊要甲你出，车钱拢伊要出，旅馆钱拢总伊要出，船钱嘛伊要出，你甲用不要紧啦。讲了一句话，好像说，我唔啦吼，便宜利息啦，要搁还吼加足侪，所以你甲用不要紧。我真的吓了一大跳，然后呢？他就是讲，你以前开烟馆，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可是我们从那一天起，我相信他经过多大的困难，我不知道多少年的烟龄，他终于在我们法会那时候克服了。真的，我问他说：“明义，你不是说星期三要来吗？今天星期四怎么还没有来？”他跟我讲：“师父，我戒烟戒的。”非常的辛苦，可是我这一次一定要戒成功。我当时听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喉咙里面哽住了，我没有办法。 讲话，我只是跟他讲说：“明玉加油，师父很相信你。”我相信他这一次成功了。我们要不要给他鼓个掌？我说：“明玉，你要注意哦，我久不久我会问说你跟我答应以后，你借几次？”很多人都说：“我盖骨了盖啊。”可是我相信他这一次真正做到，因为那天人家在让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应该是老和尚了，一路讲话一路还那么咳，自己还怎么样，我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说他把烟戒了。你看，只是忏悔，可是我们的习气、我们的业障戒不掉的话，纵使他能够护持这个道场，我觉得我会有一些遗憾。像这样的事情哦，实在是很多，我可以在这个地方讲出来。因为我看快要十点了，所以其他的保留，下一次我还会来讲。有一些人真的某一些习气真的非常勇敢的戒掉。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